读旧约，我发现在旧约里面，不管是在历史书还是在先知书里面，他都在翻来覆去的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旨意，遵守我的诫命、律例、法则，神就什么？神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得平安。相反，如果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例、诫命、法则，转而去敬拜别的神，神就什么？他们的后果，他们就会得灾祸，得到不平安。其实整本圣经可能有好几百个地方都在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一个道理。那我们知道，如果圣经在反复强调一个道理，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强调的次数越多就越重要。如果圣经里面某一句话只出现一次，可能这句话就不是特别的重要。那很可惜，我们有的时候老是去纠结一些只出现过一次的次重要的经文，而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思想为什么有些话语、有些道理要反反复复出现这么多的词，强调这么多词。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神是要以色列人遵行他的旨意。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他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要顺服听命。当初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犯了大罪，以致改写了人类的历史。那要遵行神的旨意，首先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无从遵行。那有的人以为神的旨意是很隐蔽的，非要人苦苦的恳求，神就不显明他的旨意。确实要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也不是太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单是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神其实也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既然人和神两方面都有同一个要求，那么明白神的旨意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困难。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很多牧师我们很多老基督徒可能很多次听到过这个题目，但是我们发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教会已经也有了不少新的基督徒，所以仍有必要我们来系统的学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应用。那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一上来不先讲方法一二三条，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人本身。我发现我们牧师很少讲方法，我们有的弟兄经常会问他，牧师你告诉我怎么做一二三条，发现牧师经常笑而不答，很少接这个招，不知道大家想过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讲了你未必会去做，你即使想做也未必做得到，所以讲了也没有用。所以人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不是方法，有的时候方法上即使有些欠缺，神的怜悯也会把这些欠缺补上去的。所以在明白神的旨意上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人的问题，人寻求神必须有正确的态度。许多人因为没有正确的态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就得不着答应。所以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对人是有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人是要做准备的。那要明白神的旨意有哪些条件呢？我想至少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要相信，相信神的允许。什么允许？我们刚才读了圣经上说，我们都很熟悉这段马太福音上的7:7-8的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句话啊，不仅是对那个未信的人慕道友讲的，其实更是对基督徒讲的。神喜欢人遵行他的旨意，必定乐意向寻求他的人显明他的旨意，不会把他的心思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相信神，相信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必定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寻找的就必定会寻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要相信。其实在希伯来书11:6里面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既然赏赐寻求他的人，这里的赏赐不一定是说给你祝福或者给你各样的东西，也包括就是让你明白他的旨意，满足你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就不该存着疑惑的心来等候神。相信这个词哈，其实不简单。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这是圣经上的话当然没错。可是相信这个词不是很简单，至少有两点。第一点，你相信要是真的相信，不是说你说真的相信就真的相信，真的相信是可以用行为来检验的，也就是说真的可以把自己交托出去，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命甚至交托出去的。第二点，你相信的对象也非常重要，你相信什么。我们说相信神，如果你仅仅是相信有一位神或者知道一些神的知识，这些都不够。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什么样的神，这个关系非常重大，也直接决定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这里罗马书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耶稣为主，相信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才是一个完备的一个相信的内容。所以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因着罪的解决，去掉了我们神和人之间的拦阻，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来不是要解决和平的问题、战争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我们生活贫困的问题，或者是要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罪的问题。所以完备传福音，要传完备的正确的福音，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插入这一段，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特别有关系，但是我每次都想讲这一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能够强调，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保罗在圣经里面也说，我在你们中间不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如果我们的信相信 信错了，后果非常严重。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他可能还有机会，但是他如果信错了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而且会影响他教会的生活。那很多从教会流失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的信得救，这就有问题。虽然洗礼了，其实没有明白真理。那有的人，我们教会也有的人来，现在不来教会了，问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说，看到教会里某一位姊妹，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没法见到他，没法面对，所以他就最后就不来了。其实如果你当初信主就是为了团契，或者为了友谊，或者是因为看到教会里有爱你才来的，那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不难理解了。但相反，如果我们信的时候就明白我们是罪人，需要拯救，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训练我们彼此饶恕的这么一个地方的话，那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什么人得罪你了或者怎么样，你也不会因这个原因而放弃信仰甚至不来了。那有的人后来不来的原因，他说是因为他祷告了一些事情，神没有答应他， 祷告了很久也没有答应，或者说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答应，所以不信了，或者看到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也未必有多顺利，甚至有苦难，所以就放弃了。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当初信错了，还是把耶稣当作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说实话是主，实际上是把耶稣当成我们的佣人或者是仆人。所以信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讲的信，而不是讲的得救的信，而是相信神既然应许我们真心祈求他，他就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真心的带着心灵诚实祈求祷告的时候，神必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要相信。第二个条件是要敬畏神，敬畏神，相信神的主权。我们不但是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带着敬畏神的心在主面前等候。所谓敬畏，就是对神的绝对节选的绝对尊重，也就是人对神的绝对尊重。不管他怎么做，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我们都尊重，我们都木然无语，什么事情都不怕，只怕我们得罪神。我们经常要有一颗敏感的心，怕得罪神的心。如果能有这样的心的话，明白神的旨意的基础啊，就已经建立好了。人缺少敬畏神的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是虚浮的。因为神的旨意如果和他的理想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不要接选神的旨意了。那我们要清楚，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个人做好一个计划书然后送到神的面前请神签字批准，就像在机关里办事一样。那一个真实的要想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没有既定的意见，只是心意的等候神的显明。一切的决定都不根据个人的利害得失，只是根据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诗篇啊，25篇12到14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如果我们把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的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那就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中间是没有秘密的。也就是说，神向那些敬畏他的人完全敞开他的心意。所以每一个要明白神旨意的人，先要求主在他心里面建立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神的主权，相信神做的总是没错。那我最近在生命纪刊上啊，读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刚信主的兄弟哈，原来他信主前常常上赌场，跟我一样。信主的之后呢，还是常常去，这个跟我不一样。可不同的是，他信主前他下赌注啊，全是凭自己的运气。那信主之后呢，他知道凡事要依靠主，所以他在下赌注之前呢，总是很诚心诚意的祷告，并且奉主的名来下注，求主帮助他赢钱。那后来有个姐妹知道他信主之后还去赌场，她就劝他去，说不要再去赌场了，赌博不合神的心意。那他就辩解说圣经里哪有写赌博是罪了，确实圣经里面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好像确实没有说不可赌博。于是呢，他还是照常去赌场啊，赌钱不误。那有一天呢，他去赌场之前呢，他心里有一点点不安，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老是责备他，说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心里有点不安。他就祷告说，主啊，他们说去赌场不对，可是呢，我在圣经里并没有找到赌博是罪的经文，这样好了，你告诉我到底可不可以去赌场。如果你不喜欢我去赌场呢，那么就让明天下雨，这样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去赌场了。可是第二天呢，晴空万里，所以他就欢欢喜喜地去了赌场。 那他下赌注以前呢，他心里还有点不安，于是他又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不喜欢我赌博，你今天呢就让我输。可是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不但没有输，反而平时比首期比平时更好，赢了很多的钱。这样子他心里比较安定了，因为他求的好像都没有印证他原来所不希望发生的，所以他觉得神并不反对他赌博，从此呢更加沉溺于赌博。一直到有一天呢，他因为赌博输掉了全部的家当，所以他转头开始埋怨上帝了。他说，神啊，既然你当初不阻止我赌，为什么现在却让我遭到这样的下场呢？为什么你不看顾保佑我呢？这是生命季刊上面最后一期2010年上面讲的一个故事。其实你仔细思想，在这个故事里面点出了很多关于明白神的道旨意的一些道理。赌博到底是不是罪啊？圣经上怎么认定的，我们待会儿再讨论。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兄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神是围着他转的。他认为凡是自己向神开出的条件，神有义务照着他自己所开出的条件来回应他，神都必须回应，神都必须在他所设的条件下来回答他心中的疑惑。他以为自己所认定的神的答复来做他自己的决定，这样将来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那都是神的问题了。但事实上，神既然是神，他有完全的主权和意志的，他并不在人的主权的控制下面，人没有权利决定神要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和带领。其实我们原来不信主的时候以自己为中心，信主之后最大的一个转变就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说处处应该神来满足我的要求，或者是以我的为中心来做各样的祷告和祈求。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我们从以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故事，可能有的人听过，说有一个基督徒在一场洪水当中，他被冲到河里面去了，没有人救他，他只抓住了一棵树，这棵树也快断了，马上就要被洪水冲走了。那个时候基督徒就祷告说，神啊，你赶紧来救我，脱离这危险。过了一会没有反应，但是他突然看见上游飘下来有一个人划着一块一个船，那个人看到他遇险了，那个划船的人就扔了一块木板给那个人。那个基督徒说，我已经向神祷告祈求了，神会来救我，我不需要这个木板。然后这个人就让木板飘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看见有人看到他，就扔了一根绳子给他，说你拉着这个绳子也许能到上岸上去。他说我不要，因为我已经向神祷告祈求了，神会来救我。后来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他就被水冲走，就淹死了。后来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问神了，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不派人救我呢？神说，我不是派了两个人去救你了吗？第一个人给你一块木板，第二个人给你一根绳子，你都拒绝了，你都不要，你这能怪我吗？所以这个故事跟刚才的也一样，讲出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能以自己认定，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神以我们所给他命令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那也许有的人对圣经有点熟悉的人会用圣经上基甸用羊毛干还是湿这个例子来argue 说，我们也可以跟神讲这样的条件，我们教会其实有个弟兄试过真的去把羊毛放在外面看看有没有干和湿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个上下文，就会明白其实当时基甸求神让羊毛湿或者干好的印证，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神的心意。这个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求兆头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基甸不是用羊毛的干湿来寻求神的旨意，他只是在得到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上 的旨意之后，心里没有底气，所以向神求印证，好让他有勇气去执行神的命令。而神呢，也特别怜悯恩待他，在那件事情上给了他一个印证。但这个不是一个寻求神的心意的常态和模式，所以我们不要去效法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敬畏神，相信神的绝对主权，以神为中心，而不是我们要求神必须以一定的模式和我定的模式来显现他的旨意。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要心里清洁，没有罪的拦阻。当我们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还要先求神接近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里任何不纯全不圣洁的动机。前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人要得救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其实得救之后要成长要成圣，也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记得几年前江弟兄有一次讲到说，我们人得救之后啊，里面其实有一个 inner man， 就是一个里面的我。当我们得救那一刻，圣灵就让这个里面的个我已经开始诞生，他自己就会生长。其实一个生命生长，它不是靠自己我拼命要生长，而是说我们只要给他足够的养分养料，把它影响它生长的拦阻去掉，就自己就会生长了。其实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吧，也是这样子。神会让它生长，因为神的灵在里面。我们人要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罪的拦阻去除，对付罪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基督徒不成长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罪的拦阻。那影响我们生命成长的是罪，阻隔我们和上帝交通，影响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也是因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会理会我们，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什么是罪，我们都很清楚，圣经上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话题。那我想这里提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爱慕世界，上次牧师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埃及，讲到世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如果不从这个世界脱离，不还是效法这个世界，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圣，我们没有办法进步。那圣经里也经常以埃及，留恋埃及作为这个留恋世界的一个象征啊。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埃及代表这个世界。那有的人说最近埃及那个穆巴拉克下台了，那是不是埃及就不代表这个世界了？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制度，也一个国家，其实最重要的是敬畏神的百姓和领袖。那顺便提一下，其实埃及它不管怎么变，不管什么制度，圣经上预言了它不会成为一个强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强国。所以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圣经上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我们人的心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诡诈的，我们有的时候拼命努力的工作，想成功想地位，想赚钱，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这种荣誉地位和那种满足。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有的时候还把它解释成可以荣耀神，是为了神的缘故我这样拼命的，从此心里呢可以更加的心安理得。这是一类。还有圣经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去行的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还有骄傲的罪，随便论断人的罪，我们很容易随便去论断人。为什么我们不要论断人？其实我们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了解都很有限，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是根据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信息，但是这种信息的渠道是非常片面的，非常容易出错误的。当你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就不想说什么了，就不想去批评他了。每一个人，甚至你看起来很可怜很可恶的人，其实他背后可能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根据我们所观测到的一些表象来做评判，做批评。 但是骄傲这个罪不是很容易对付的罪，非常难，可能会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确实是后果很严重的罪。远的不说，不管你辛辛苦苦做了多少善事好事，你一骄傲一自夸，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功效都归于无。而且骄傲的罪让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甚至对我们自己所犯的罪麻木不敏感。那其他的罪我还有很多，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自己各自反省。罪阻隔我们和天父的交通，也影响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好消息是我们基督徒有个特权，特权是什么呢？就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认干净自己的罪之后，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坦然无惧的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下面上面讲了要明白神旨意的一些准备，或者说是正确的态度，讲了三条，哪三条啊？王亮，你给我哪三条？第三条是什么？第一两条呢？这么快就忘记了？周永祥，你记得？你哪三个条件？前两个条件是什么？潘文霄。好，对，所以我们讲了三个条件啊，一个是要相信神的允许，第二是我们要有个敬畏神的心，第三个是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明白神旨意本身的一些途径，除了这个条件之外，那下面我们就讲方法，有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圣经的丰富。那圣经里神的旨意的显明，大地上有两种情形可以分为一种是明显的丰富，很明显的丰富，另一种是随时的具体的引导。虽然是两种显明的方式，但都是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在具体事情上的引导和旨意，忽视了明显的丰富。但是一个真正遵循神旨意的人会明白神明显的丰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占的分量最多也最重要。所以圣经里明显的丰富是神广义的命令，神的心意都多次在历史上向人已经启示了，这些启示呢全部记在圣经里面，这也是为什么这本圣经这么重要的原因。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旨意也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从前怎样向人说出他的心意，现在他也要向我们说同样的话。神以前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他的儿女所要说的话。从前说不要偷窃，现今他依旧向人确定他是不喜欢偷窃的。从前说要常常祷告，现在他仍然要我们时刻祷告。过去他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要彼此相爱，这些提醒到今天仍然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只要一翻开圣经，神对人的丰富就很明显的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了神明显的丰富，就听从了这丰富，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看准圣经上所讲的神的丰富都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并且是直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必须好好遵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首先一条就是要看我要做的决定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让神的话、圣经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圣经里面不一定有我们遇到的各样事情的具体的处理方法，但是圣经里都有原则， 属灵的原则和经义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比如说刚才这个故事里面讲到那个赌博的弟兄说，圣经里哪里有写赌博是罪的？那到底圣经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原则可以，大家有什么看法没有？对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至少有这么几条我们可以圣经里面找到这么一个原则。其实圣经里面在第十诫，十诫里面的第十诫说，贪婪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当你赌博的时候，你不管怎么赌，你打牌打麻将你是跟人赌，那你赌博当然想赢了，就想把别人的钱赢到你口袋里来。其实就可以运用这个原则，就是贪恋别人的东西。你跟赌场赌，你可能说哎呀，我赌场赌，我赢的人的钱看不见，但是也是别人输的，也是其实也是贪恋，通过好像是一种合法的手段把别人的东西啊贪到你自己里面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赌博是有瘾的，你一旦迷上了赌博很难戒掉，而且会越来越大，赌注会下的越来越大。因为当你同样的赌资之后，对你的刺激不够，你会用增加这个数目来增加你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和快感。其实原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赌博的人，从小就跟着我的父亲，我父亲喜欢打牌打麻将，我就跟着他，没事我就去看，所以很小我就会打麻将，并且很精通这个。读书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就没好好读，整天就是打，有的时候打好几个通宵，研究的非常，不光是对这个牌研究的很深刻，其实打牌跟人有关系。你打牌的时候必须研究人，因为你要知道他的什么样的性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他会什么，你根据他的表情甚至都可以确定他这个时候他的牌的情形是什么样，他做的是大的还是小的。而且有的人喜欢冒险，有的人很保守，你要研究这些，你才能把这个都达到有更高的一个境界。但是圣经上的原则是说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总受他的辖制。圣经上有这么一条。那如果你有瘾的话，就是受他的辖制了，这就是罪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吸烟，圣经上也没有说吸烟是不是罪，但是吸烟也有一个瘾的问题，也有个瑕疵的问题。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它的瑕疵。况且吸烟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当受瑕疵的时候，这就是罪了。另外圣经看它的经义原则，比如说一些中性的活动，比如说打牌啊、跳舞啊、上网啊、打游戏啊，本身可能也不是罪，但是如果上瘾了，上瘾就是说你想停的时候停不下来了，严重的影响你的工作生活的时候，甚至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就要停止了。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虽然它并没有具体的讲某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原则，就是保罗在讲到吃祭肉的时候说，如果一件事情让一个弟兄跌倒，那我宁愿就不要做，尽管这件事情也许并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但是你为了不要让人跌倒的缘故，那我宁愿就不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有些事情有争议，你不明确的时候，我们宁愿就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听到很多教会纷争，甚至有的教会分裂啊，为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不是为了神学的原则的问题，都是为了一些具体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买教会啊、买教堂啊等等。那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宁愿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也不要让这个教会受亏损，让弟兄姐妹跌倒。其实买不买堂、买哪一个地方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都是圣经的原则。所以要遵行神的旨意，就应当从遵行神明显的吩咐开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神的旨意 通过圣经来显明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具体的引导。具体的引导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刚才那是广义的哈，一般性的原则。具体的引导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发生的事情，或者对某一特定的事情要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呢，又没有圣经上明显的吩咐来可以引导，所以需要神随时的具体的引导来做出决定。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本身是很多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看保罗，看彼得，都有这样的意象，神都具体的引导他们。那还有一个叫腓力哈，腓力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边走，从耶路撒冷下去到加萨去。所以这些意象呢，都解决了当时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当圣经里记载这些意象的时候，都是直接关系到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件大事，不是一般性的，也不是个人的。所以意象并不是正常性的，明白神的引导的方法。另外一点就是，意象完全是神根据自己的计划主动向人启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具体的引导时候，不能光坐在那里等意象。那当然，这些都是圣经上的历史，都是几千年以前写的。那当我们现在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还可不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具体的引导呢？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的见证，有的人见证说神怎么对他说话，或者是引导他们，有很多异象等等见到什么。当然我们不去怀疑这些经历，别人的经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去怀疑别人的经历。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这些引导当作神显明他旨意的一种常态的模式。那么神今天怎样把他的话给我们呢？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圣经上的话，很自然的，也是很重的摆在我们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正常的读经生活当中把他的话显明出来。有个例子说有一位兄弟，他要去当地的局势很混乱，他要到另一个地方去，那那边的局势呢也不确定，所以他当时很犹豫，就跟神祷告，求主带领他的脚步。就在他要做出决定的那天早晨呢，他在按照平常的那个读经的次序读的时候，他就正好读到希伯来书11:8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过去这个话呢，他也读过好多遍，但是他没什么感动。但是那天早晨他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面有极大的感动，神的话就一直抓牢着他。他就在信心里面接受神的指示，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呢，也证明神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给他一个很顺利通达的道路。但是这样的引导呢，我们也有的时候要十分小心，因为很容易落在人的错觉里面。有些人因为心里自己已经有个意念了，当他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他一些跟他的意思相吻合的字句的时候，他就不管一切的就相信已经得到了神的话。还有一些人呢，为要得到神的话，拼命就往圣经里去找，找到了他所要的经文，他说就得了神的话。其实这个做法是比较危险的。我们领受神的话应当是十分自然的，没有做作的，很平稳的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我们以前在意大利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一个王姐妹，她是温州来的一个老姐妹。她有一次到我们家去，她就跟我们说她寻求神的旨意，她就喜欢翻圣经。好，今天有一件事情了，祷告完了，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她说那我们来翻译出圣经吧，就是合上了随便翻，翻到哪一页读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她有经验，她说我们尽量往后翻，因为前面旧约里面呢打仗有坏的事情比较多，那你翻到的可能不大好，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的时候不听神的话嘛，所以里面新约里面可能好一点，所以往后翻。所以这显然可能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方法，因为这里面有把人的意思又放在前面了。如果你真的要从这条途径明白神的旨意，应该最多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平常读经的次序，如果正好读到有 话能够适合你的情形，并且在你心里有非常深的这种很重的感动的时候，你才可以考虑。所以刚才讲的两条都是从圣经里面，圣经的丰富里面明白神的旨意。那第二条就是第二个途径，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戳、催促或者禁止，或者说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功，平安或者不平安，根据这个来明白神的旨意。圣灵常常把神的意思放在基督徒的里面，因此神的儿女就有圣灵的感动，凭着这个感动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引导。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受的恩膏，恩膏这里就是圣灵，藏在你们心里面，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就是说有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在生命里面的感动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他在亚细亚做工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他要往庇推尼，圣灵又不准。他怎么晓得这个禁止和不准呢？就是当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感到不平安，这个不平安就是对圣灵做工的一个记号。圣灵叫他不平安，他就晓得神的引导不是这样。我们得救了的人呢，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你要做某件事情心里不平安，越要去做就越不平安，等到你决定不做了，心里就平静了，平安了。就像我以前喜欢赌博一样，现在我去年出差的时候到牛墨西哥去，我特意去了一个最大的赌场，看看我检验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完全就是对这个不感兴趣了。那真的是不感兴趣了，看见里面很多很烟雾缭绕，很多人甚至有很多华人在里面，有的人就可能在里面坐了很长时间，一天一夜都有了，目光呆滞的就机械的在里面赌，只是觉得很可怜了。然后信主之后，你路过红灯区啊，你会非常警觉，心里面会一下子就在提醒自己，我想这都是圣灵的感动，以前是没有的。那有的时候反过来，你很不愿意做某件事情，但里面呢却有一个催促，非要去做某事不可，你不做的话呢，里面的催促使你感到不安，等你顺服了里面的催促，做了你就平安了。所以里面的平安或者不平安可以帮助我们领会神的引导。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神老是提醒我们要去看一个人，探访一个人，你没去做呢，一会儿这个意念又上来了，你不去做，一会儿过一段时间又上来了。我想这都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也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不久，他很爱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心里很火热，什么地方的聚会他都去。有一次呢，他到了一个是异端的教会里面，他也不知道所传的是什么，因为他对真理刚信主还不是特别明白，但是他坐到里面呢，他就说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很不平安，坐在那里面受不了，他就不舒服。后来他出来了，他就舒服了。所以有些时候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根据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催促，他也能够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就像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到一些庙宇里面去，看到庙宇有些中国风景名胜区名山大川里面，基本上每座山里面都会有一个大的庙，或者是大雄宝殿里面有很多面目很狰狞的那些大的塑像或者金刚什么的。那现在看到这些，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警觉或者是不平安，就觉得好像不是应该久留的地方，更不应该去随着别人去拜或者烧香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在明显的地方能找到圣经原则的地方呢，还比较容易啊，但是在那些与犯罪没有关系的地方，在外面看来又是好的地方，那要明白神的旨意就相对会困难一些。就好比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看见一个地方是可以去的，一个地方是不可以去的，其实都是神的工作，那这就很难去区分了。包括我们在教会侍奉也是，那你作为教会工作还有不好吗？圣灵还会禁止吗？ 那怎么区别这些是属于神来的还是属于自己来的呢？我的体会可能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说，人的冲动有的时候会掺杂着这个血气、肉体和那个甚至邪灵的成分，那这一类的感觉呢可能是突然上来的，心血来潮的，或者使人心里面失去控制或者心思混乱，但这种感觉不会长久，经常会变。那相反，从圣灵来的感动比较安静，因为圣经上说神的灵是叫人安静，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安静。不光是安静，还是持久的。所以当你有一些感动的时候，或者是对你一些感动有疑惑的时候呢，我建议我们可以不要马上去顺服或者去做，可以把这个感动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安静的等候。如果不是出于圣灵，就会让它过去的。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等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分辨这些不是很明显的有圣经的教导的原则的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安静等候。这是第二条，就是圣灵的引导。第三条是环境的印证，神借着环境现实来显明他的心意。因为神是管理万有的主，一切的环境和事实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所以环境的安排也是神用来使我们明白他引导的一个方法，甚至有的时候是最可靠的一个方法。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记载彼得在思想神的一个话的时候，突然哥尼流派来找他的人就到了，这个环境的安排就像彼得显明神的引导。环境的安排有时证实了神的引导，有时又会做神引导的一个开头，一个起头。神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注意到神的作为，也引领我们跟上他的工作。神常常借着环境的印证来更清楚地显明特别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和我们要做的时间。那环境的带领也是很自然的，一点都没有牵强，也没有人的做作。我们之所以相信环境的印证，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掌管我们生活的主。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经过神的允许，神也并非不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所以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神常常会我们开启一道门，会为我们关闭一道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明白神的旨意有三个途径。这次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哪三个途径？王亮，
第一个是圣经上的话，第二个是圣经的引导，第三个是环境的显示。
好，这个比上次进步多了。那这些都是理论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正好是传福音的，读到圣经上的话是要你去传福音，然后圣灵也给你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你要去传福音。读完圣经你上班了，到了办公室刚进办公室突然就有一个姐妹来找你，她说她遇到很大的难处要向你倾诉。这些就把圣经的吩咐，把圣灵的引导和把具体环境的印证都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慢慢明白，哎呀，也许神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借着我今天向这个姐妹传福音。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比如说你找工作了，那你也找工作，比如说你有两个地方要去，怎么决定呢？我想第一步应该是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你不能有预设的立场，其实有两个工作等着你，已经心里很清楚要，或者是很有强烈的一个偏向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求神的旨意就比较麻烦。因为要是没有偏向，认识自己一点预设的立场都没有，你就可以很好的祷告。第二步就是圣经的话，那你要想是新的地方，不仅是工作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是新的教会，新的地方有没有教会，能不能对你的灵命的成长是不是最有帮助的。第三步就是想圣灵的感动，催促或者禁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去或者不去，也不排斥你要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跟牧师对这些事情有个交流。那最后就是环境的印证，如果某一个地方另一个位置已经给你 锯掉了关掉了，那就很清楚神就想你显明你的旨意了。当然也有少数的情况，经过这么多的步骤之后还是不清楚的话，那可能就是神给你自由了，你无论选哪一个可能都没有问题，都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总的来说，就三个原则是我们明白神引导的依据。不一定每一个事情发生都会三个原则同时出现，但是一般而论至少也得有两个原则来显明神的引导。我们特别还想提一下，就是无论是圣灵的感动或者是环境的安排，他们所显示出的结果一定不会与神的话，就是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神不会带领人破坏他自己的原则，神用他的话来保护我们受引导的人，就像火车在轨道上行就不会出乱子了。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明白神旨意的三个条件，还有三个途径。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还有三个注意的事项，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三个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旨意的关系。我们明白神旨意的目的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光明白光知道其实没有什么用处。明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遵守。在明白神的旨意上，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决心遵行神旨意的人。没有去决定要遵行神旨意的人，明白了神的旨意，不明白了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显现是什么意思呢？显现就是他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可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遵行神旨意的人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越遵守你就越明白，你就明白的更多。你如果不遵守，其实神是预知的神，他洞察一切，他早就知道你在寻求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以后会不遵守。你若不遵守，他向你显明旨意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明白神的旨意与遵守神的旨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遵循神的旨意也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遵循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要快快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诗篇119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这个态度是十分宝贵的，什么问题都不担心，就是担心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太慢，遵循的不完全。我们总觉得时间还早，还有机会，我身上的问题还可以慢慢的来改正，传福音的事情还可以慢慢传，还有机会，反正他还年轻。其实我们的机会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有一个习惯，我每天在上班的时候，中午吃完饭我们会出来走一走，散散步，一方面就帮助消消食，不要让肚子长这么快，另一方面就是也可以找个不同的人聊一聊各样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生活当中的事情。前两天我们那边来了一个访问的同学，一个研究生，我就跟他散过一次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教会有团契，你愿不愿意来？他说他去过，但是他不能认同这个里面的教会和圣经上的事情，所以他说他不能来。哎，过了两天呢，我又听到一个消息，说他母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了。哎，我说那可能是，我就想一是个机会，我再约他出来谈一谈，也许你即使你自己不相信，但是你可以跟你母亲传福音啊，因为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应该是比较相对容易一些。我就想第二天我就去吧，第二天后来有事没去，到第三天想去的时候，这个人不在了，那房间里面办公都空了，那团的同学告诉我说他母亲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回中国去了。也就意味着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讲，或者他的母亲可能也许因此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很多，我们的机会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多，时间过得其实很快。我现在还记得我刚来三镇的第一天，那是10年前多了， 那天晚上的我们从意大利过来，从威尼斯到纽约，一直再到纽约到盐湖城，再从盐湖城到三镇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飞机在三镇要降落的时候，看到三镇星星那个灯光不是像前面这些大城市这么多，觉得好孤单。那时候也不认识什么人，因为那时候也没多少华人在这里面。在机场的时候看见人家都坐着汽车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跟刘毅两个人在等。我们打电话给旅馆，他们旅馆有一个虾头回来等我们。当我们等这个虾头来的时候，天上也下起了雨，那是秋天，刮起了风。当这个树叶被风刮着掉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些树叶都像我们自己一样很孤单，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是怎么样，会在这里待多久。这样的情形好像是昨天一样，转眼就十年多过去了，十年一瞬间。我从去年开始突然发现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要非常远才能看见自己了，老花了。其实我小时候的眼睛很好的，小时候是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大家当时的社会氛围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大学生很光荣，大学生上街都要戴个校徽的，因为很自豪。而且知识分子的象征就是戴眼镜。那是我们班上初中同学里面成绩好的都戴眼镜，就我不戴，所以我很羡慕他，希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是不是人家讲你躺着看书眼睛会坏，那我就拼命躺着看，然后光线不好的时候看书眼睛会坏，我就也去尝试，但是一直没有把眼睛弄坏，是很失望。但是现在你不想让它坏的时候，他眼睛突然要看不见了，要戴上眼镜了，戴上眼镜才知道戴眼镜其实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其实真的生命就像一片云，时间过得很快。我昨天前两天看电视说，中央电视台说评选说2010年网络最流行的词是什么，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浮云，浮是漂浮的浮，云是前云的云。说生命就像一片云，最流行的语就是什么都是浮云。那网络的更新很快，新词很多，你几个月不上网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了。那最近几十年确实是中国发展很快，改革开放发展富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国力也越来越强盛，什么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可是当热闹过去，等烟尘散去的时候，人们得出的领悟却是什么都是浮云。对世界对人生都是这样，其实圣经上早就说了，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刚才在读的主题经文里面说，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没写上去，就是爱惜光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了就快快的遵守，从小的容易遵守的开始，早上灵修从5分钟开始，祷告的习惯的养成从谢饭的祷告开始，每次吃饭前的祷告，聚会从不迟到开始，传福音从身边的人开始。有的人说我不知道传福音，其实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就请他吃饭就行了，不要老是 party 请那些你熟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就请那些没有人请的弱势的人，身有各种困难的人，不要请一大堆人，就请一家就行。这些都不是难做到的，不是超出我们能力的。我们不要一方面老是说我很软弱请我们祷告，另一方面我们最基本的操练都不去做，能做的都不去做，那就很虚假很没意思了。所以最后第三条那个注意事项里面再提一下，就是神的命令和神的允许的关系，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神的旨意可以分成神的命令和神的允许。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20章和21节记载了这个西西家王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读过这个西西家，其实他应该死了，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死，他就苦苦地求神让他多活一段日子，结果神就 允许他增加他15年的寿数，这是神的允许。再来，在人看来，神的允许叫人舒服，但是我们必须也明白，神的允许有的时候并不是人真正的福气。西西家多活了15年，可是这15年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头一样是他的灵性堕落了，第二样是他生了儿子马拿西，这个儿子呢不遵守神的命令，犯罪很大，惹了神很大的怒气，这也是造成犹太人被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感动，立志要我们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求主帮助我们超过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节选遵行神的命令，不要贪恋一时的痛快，而活在神的允许当中。我们接受主的命令，有的时候会感到痛苦流泪，但是流泪的顺服也强过在神的允许当中偷安，因为神的命令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安排，也是神对人最体恤的一个看顾。我自己也其实一直在几年来一直在软弱当中，思想不能集中，骄傲，在教会，在团契，在家庭，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做，要做的都没有做，神也没有立即管教我或者打击我，神允许我这种状态，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像小敏诗歌里唱的，我心里焦急，主心里焦急，主心里流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不是仅仅是生活在他的允许当中。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三个条件，或者说三个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允许，当我们求神旨意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个敬畏你的 神的心，以一颗神为中心，尊重神主权和方式的心。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心里清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三个途径就是，第一是圣经的吩咐和教导，包括明显的广义的吩咐，以及在具体事情上随时的引导。第二就是圣灵的感动，通过圣灵的催促或者禁止，圣灵在我们心灵的平安和不平安，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第三就是环境的印证，来进一步确定这是神的旨意。三个注意的事项就是，第一，我们要知道遵行神的旨意和神明白神旨意的关系，只有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才能想把他的旨意更清楚地写明。第二条就是，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就去快快地行。我们特别强调快快两个字，因为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时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多。第三条就是注意神的旨，有的时候允许我们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下，但是这是神的允许，不是神的心意。神怜悯我们，允许我们，给我们时间，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因为寻找的必寻见。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愿你激励我们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愿意从今以后认罪悔改，来寻求你的旨意。凭着我们自己的喜欢，我们是喜欢舒适的生活，不要你的旨意，但是求你不要理会我们的软弱和愚昧。有了你的命令，我们就去遵守，就顺服，就快快的遵守。让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行走的每一步，都在你的旨意里面蒙你的喜悦。也你愿你按照你的旨意令我们进你的丰富和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钱云。